各位评委啊，各位法师，各位居士，2017中国佛教讲经交流会第五场啊，我们马上就要开始啊，请大家摄受身心啊，认真听讲。那么讲经的时间啊，我这里不多说了，应该大家都知道了，25分时间，25分钟时间，包括这个是宣讲和互动的时间哈，这个不多讲了。那么下午啊，一共有六位法师，分别就如何依教修学啊这个主题呢进行宣讲。我觉得这个主题非常重要。啊，古代祖师说啊，离经一致如同魔说，就是我们在弘扬佛法这个修学等方面，那么都要依教啊修学，那么就圣教量，这个很重要。那么下午六位法师啊，分别对这个问题呢进行宣讲啊，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听啊，好好的去领会依教修学啊，这个重要。下面我们有请中国佛学院2015级本科二年级学生智磊法师上台宣讲，请严朗法师做好准备。
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下午吉祥。墨学智磊是中国佛学院2015级的本科生，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如何依教修学。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对于证悟的人来说，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一切具足，何须外求。但是对于凡夫众生而言，菩提也是树，没树咋开悟？明镜也是台，迷台惹尘埃。虽然人人皆有菩提自性，但是凡夫众生迷而不觉，不能当下契入，因此还有颠倒轮回，烦恼不安。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个依照佛陀教法来修学的过程，借假修真。怎么修呢？下面墨学根据一教三经的思想，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次第阐述，不到之处祈请各位大德慈悲指教。首先第一点，认识身心。无论我们是不是佛教徒，都需要了解我们自己的身心，因为它是我们追求幸福和成就一切事业的根本保障。我们皈依三宝之后的修学，当然也是从身心开始的。那么什么是身心？通俗来讲，身就是指我们这个血脉骨肉所组成的身体，具有老病死的本性。心呢，就是泛指一切无形的精神作用，具有刹那生灭、无常无我的本性。从究竟上来说，佛教所说的心，它是指我们这颗自性本来具足的真心。这个真心，它是超越时间、不落空间的，数穷三际，横遍十方，华而如是啊。但是众生呢，不能觉知，往往会误以为四大五蕴所组成的身心就是我们真实的存在。事实上呢，并非如此。42章经说，当知身中四大各自有名，都无我者，我即都无，其如泛耳。因此，如果我们能够认识本质具足的真心，那么当下就能够远离一切烦恼， 因为心本来就是自由的、清净的，显现的当下就是解脱。六祖坛经说，内外不住，去来自由，这种功能是人人本具，个个不无的。既然人人本具，为什么没有显现出来呢？这是因为众生被无明烦恼所障碍，导致了本有真心不能发挥其作用。就像镜子上堆满了灰尘，就不能照出任何东西一样，灰尘好比无明烦恼，镜子比作本有真心。真心虽然被无明烦恼所覆盖，但是呢，它的智慧光明却不曾消失。如果我们破除了无明，智慧光明也就自然显现。我们修学佛法就是要破除这种障碍我们身心安乐的无明烦恼。那么什么叫无明呢？无明简单来说就是无知，就是我们对宇宙人生客观现象的错误认知。这种错误的认知，它会颠倒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比如八大人觉经说，世间无常，国土微脆，生灭变异，虚伪无主。佛教告诉我们，外在的生活环境以及内在的身心世界都是刹那生灭，无常无我的。无常它就没有一个永恒的存在，既然没有一个永恒的存在，那么就没有一个真实的主宰，既然没有真实的主宰，那么就没有一个我存在，也就是无我。然而呢，由于众生的颠倒无知，在本来无我的一切法中误以为有一个真实的我存在，继而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我执，也就是对自我的贪着。这种贪着就是我们烦恼的根本。我们修学佛法的目的就是要彻底的破除这种根深蒂固的我执，从而达到身心自在，烦恼解脱。当然，我们如果要想破除这种我执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依照佛陀的教法来修学，来转化自己的身心。在六祖坛经里说，能除执心，通达无碍。如果我们破除了这种障碍我们身心自这种自由的我执，那么我们的身心就能够会获得清净和解脱。但是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很难得到修行的利益。所以说我们修学佛法，它是要从心上开始下手，从破除我执上根本下手。那么如何来破除我执呢？我执它是又有什么引起来的呢？所以说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刚才我有讲到，我执它是因为我们对无明烦恼的错误认知，这种错误的认知就是根本。那么我们怎么破除这种根本？这就是墨学要讲的依教修学的第二点，要调伏这个根本，就是要调伏我们的身心。佛教里边讲，身它是由业生，业它是由心起的，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因此我们要想破除对身心的执着，调伏身心，我们要从心开始下手。只有调伏了心，我们才能够调伏身。 六祖坛经里说，如果我们能够破除了这种执心的话，那么我们在一切时中都能会常住自在清净洒脱。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谓的调心呢，主要是指调伏那些影响我们身心安乐的不良念头，也就是说恶念。那么我们怎么来调伏这些影响我们身心安乐的不良念头呢？我们就要从这个念头的本质上来下手。好，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心念，它有一个特征，它就是刹那生灭，它就是无常无我的，它就是无常变迁的。无常它就意味着心念它是自由的，既然它是自由的，它就没有一个真实的主宰。所以说我们了知了这种念头的空性，那么我们就能够解决它。刚才也有讲到，我们调身之前先要调伏这颗心，只有我们心调伏了，才能够调伏这个身。那么我们想要调伏的心呢，主要是指这些不良的念头。在《初要经》里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如来世尊有一次在舍卫国祇宿及孤独园的时候，有一次和阿难到城中乞食后，走到城外，然后看到一位漂亮的女人抱着孩子到井边打水。这个时候呢，旁边正好有一个帅哥在那里弹琴唱歌，这个女人看到了之后呢，就升起了强烈的贪爱之心，然后她就目不转睛地盯着帅哥，不知不觉间呢，她就错把自己的孩子当成水桶掉入了这个井中。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孩子已经淹死了，然后她就痛切自责，痛哭流涕，不该生举贪欲之心。当他正在这个伤心自责之间呢，他就明白了一个道理，说了四句话：欲我之如本，亦以思想生，我不思想汝，则汝而不有。什么就意思呢？就是说欲望啊，我知道它的根本了，它是由我们的不正确心念所产生的。既然是由我们的不正确心念所产生，那么如果我不去思想它，它还会相续下去吗？那当不正确的心念升起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怎么去调呢？保持正念，摄念在心。一教经说，常当摄念在心，若思念者则失诸功德，若念力坚强，虽入五欲贼中，不为所害。摄念在心就是要我们时时刻刻地保持正知正念，因为正念不住，恶念便生。因此觉知这个心念的升起是非常重要的。但请大家千万要牢记，念头它只是许多因素的与机缘短暂结合的而已，无论念头好坏，它都没有一个具体的存在。只要一个念头升起，无论念头好坏，它都没有自己的自性，它都会融入到空性。当我们了知了念头的空性之后呢，念头就不会再产生第二，就是相续下去，然后呢攀缘也就会消退，迷妄的锁链也就会在当下停住。事实上呢，没有一个念头它不是空性的， 如果在念头升起来的刹那，我们能够了知它的空性，念头就会消失，烦恼会得到解脱，身心会得到自在，也就没有随后的痛苦了。在三藏经典里，世尊开示的所有重点，就是要我们主宰自己的心念。如果我们能够主宰自己的心念，那么我们就能够主宰自己的身体和语言。如果我们主宰自己的身体和语言，那我们就能够身心自在，乃至于成就无上菩提。当我们用这种方法不断地去锻炼，不断地去立誓练心的时候，我们的心念就会得到不断的调伏。当我们用这种了知念头的空性这种方法来调伏我们的心念的时候，身口也跟着调伏。我们同样用这个方法也可以调伏嗔恨心、嫉妒心和愚痴心，因为它们也是由心念所引起的。只有当我们彻底的调伏心念，然后身心就会得到彻底的解放。怎么样？这种调伏心念的方式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有点啰嗦哈。不过呢，我们还有一个调伏，这也就是说什么？光知道这个，我们只是知道这个调伏心念的方式还不行，还得要学会去运用。怎么用呢？这个就是墨学要讲的依教修学的最后一点，就是要善用其心。我们认识身心，调伏身心，目的是为了破除我执，进而不断地提升自我，完善自我。但是我们只是知道这种方法还不行啊，我们还得要去用。怎么去用呢？曾经有个居士跟我说，师父啊，我在没有学佛之前很傲慢，看谁都不顺眼。可是学佛之后呢，我觉得这样的行为是不好的，所以每当我看人不顺眼的时候呢，他就会告诫自己要尊重别人，要善待自己，不要看人家不顺眼，都是我们自己的过错。久而久之呢，他的心念也就越来越调柔，这种恶念也就越来越少了。一个世间人刚刚学佛的都有这种心思往这么做，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呢，在这个基础上还不够，我们还要进一步的持戒修善。一教经说，戒是正顺解脱之本，因依此戒得生诸禅定及灭苦智慧。所以说只有持戒，我们才能够得诸禅定及灭苦智慧。当然善用其心也是以戒律为标准来判别取舍的。当我们善用其心的来改变自己的烦恼和毛病的时候，我们的身心才能获得真正的解脱。所以说我们修学佛法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改变这些错误的不良心念。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下手，不能在这个地方用功，就算我们修学再多的教法，那也就没有实际性的作用。曾经有个居士就跟我说，他学佛好多年，然后看了很多经书，但是自己还是烦恼不断。他就问我为什么，我说你做这么多功德，难道就是为了显示给人家看，显得你很厉害吗？如果我们修学佛法不是为了改变自己的习气毛病，解决自己的身心烦恼，只是为了满足虚荣心或者别有所求的去贪图其他的东西，那很遗憾，你那个不是在修学佛法。墨学以为真正的修行并不在于外表的仪式和形式上，它是要我们关照自己的内在。只有我们关照自己的内在，我们才能够进入到佛法的大海当中。 兵法中讲的攻心为上，同样也可以运用在佛法当中。因此只有我们心灵才是我们真正生命里的主人，只有我们深入内心的世界，我们才能掌握修行的根本。综上所述，我们通过认识身心，然后再通过调伏身心，最后善用其心，我们由内而外的不断的调柔，不断的净化，这种修行才是我们真正的践行三皈依，才是我们真正的依教奉行。如果我们撇开这一层面，那么我们修学任何法门都将没有真丝毫的利益。所以说我们想要修学佛法，想要从佛法当中得到利益的话，我们能够绕开身心问题吗？绕不开的。身心问题解决我们的内在，善用其心是在我们调伏身心之后要去利他，在利他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的缺点毛病习气，进而利用调伏身心这种方式来不断地改变自己。只有我们这样做，我们才是践行真正的佛法教理，佛法才不会流于形式之上。好，默学的演讲结束了，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下面是互动时间啊，希望大家能够踊跃提问。就法师刚才所讲的问题有什么疑难啊，需要解决的向法师求教啊。那边有法师。
阿弥陀佛，法师刚才讲的非常好，我有一个问题请问一下法师，就是请法师是谈一下这个无我中的这个无。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烦恼升起的时候，我们是将这个烦恼视为它是无自性是空的，然后置之不理呢，或者是说我们去对这个烦恼加以关照，然后关照它是非我的，这个不是我，是这样的，还是就是刚才讲，就是把它认为是空性，就是对它置之不理，是这？请问法师，阿弥陀佛。
好，谢谢法师。我觉得呢，首先我们是要关照念头，然后它是怎么来的，是怎么去的。通过关照，我们就会发现念头呢，它就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性。当它没有真实的自性的时候，那么对于没有的东西，你如果想要去破除，想要去改变，那么我想请问法师，你想改变什么？因为本来就是不实在的东西啊，就像你身后的影子一样，当我们了知了它的本来面目之后，你还需要再纠结我是要把这个影子去除掉呢，还是要把它拿起来呢？您觉得呢？阿弥陀佛。
还可以提问一个问题。
法师你好，那个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说您刚才说的我们修学的过程中会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波折，比如说一个懈怠吧，所谓精进心一发，恒久心难持，那欲行合法，令此心恒不退转，请法师开示一下。
你之所以会退转很简单，因为你没有做好三皈依，对三宝没有升起来真实的信仰，阿弥陀佛。
好，我们非常感谢啊智慧法师。现在请江西省佛学院学生申朗法师上台宣讲，顿清法师做好准备。
尊敬的诸位法师、居士、贤友，大家下午吉祥。墨学是来自江西省宝峰禅寺的严朗。今天墨学与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依教修学，所依的经典是《善生经》。《善生经》大家应该耳熟能详，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太虚大师东南亚参学归来，就极力地提倡《十善业道经》以及《善生经》的弘扬。大师认为，学佛首先要学会做人。他曾经说过：“仰止为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善生经》这部经典是佛陀早期经典中谈论人文善法精神最为完整的一部经典。众所周知，佛陀从初转法轮到入涅槃，总共说法为49年。而在这49年之中，所讲之法有对于在家信众所宣讲之法，也有对于出家之人所宣讲之法。而这部《善生经》就是佛陀对于在家信众所宣讲的一部经典。《善生经》里叙述的是善生依父亲的嘱咐礼拜六方，其行动多落实于行事之上，比较单一简化。接着佛陀教导其皈依正途，而说礼拜的意义以及内容。善生听了佛陀的教导以后，而皈依三宝，成为了一名真正意义上的优婆塞。其中不难看出，善生依父亲的遗嘱礼拜六方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说明他是在依教修行。后期通过佛陀更加全面的指导修行，善生才建立起了真正正确的修学体系。而在这之前，善生每天在这里向六方沐浴礼拜，有人向他讥讽说他盲目礼拜，对于所礼拜有什么利益他根本一无所知，浪费时间。而在他内心深处，他的确也不知道他的礼拜有什么意义。直到遇到了佛陀，佛陀教导了他真正的正法，告诉他礼拜六方的意义所在，他才成为一名正信的优婆塞，进而礼拜六方，获得真正的佛法上的利益。每次他在礼拜中升起疑问，不过他想到了父亲的遗嘱，他便会终止一念。他相信父亲的话，恭敬礼拜一定是有作用的。这就说明在修行中，信和坚持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善生对于父亲的话没有坚持下去，那么他就不会遇到佛陀，也不会遇到佛法。在接受了佛陀的教导后，他获得了圆满至上的修学方法。善生是这样赞叹佛的：好像盲人得以重见光明，久旱逢以甘露，无知者得到智慧，被囚禁者得到释放，被逆者得到了拯救上岸。佛陀善巧地使善生明白，除了理论上方便清楚，还要实事求是地去实践，使善生茅塞顿开，对过去内心的怀疑和他人的讥讽一扫而尽。善生又继续称赞佛陀说：伟大的佛陀，您是真理者，彻底觉悟的圣者，人天的大导师，请让我归敬于您，归敬指导人们解脱的方法，归敬随从您学习的修行人，希望您接纳我一个平凡的人，能在佛法中随您修行。善生如是地称赞了佛陀。今天我们大家能听闻在座诸位法师的妙法，能有法师为我们开迷解惑，指引我们修行的正途， 我们也要像善生一样称赞诸位法师，称赞佛法。现在的人心机很重，怀疑一切，误以为怀疑就是聪明，怀疑就是见多识广，以为抱着科学的怀疑态度就能探索到究竟的真理。殊不知只要有疑，心中就永远不可能承认结果。怀疑一切的心是颗很狭隘很卑劣的心，不把这颗愚痴的心抛弃，人生就会被心中的不安所笼罩，如此则与修学渐行渐远。疑是修学中最大的障碍，信者有福，疑者多难。关于这点，相信有点人生阅历的人在生活中都能有体验。依教修学其实是一种理性的，很多人误以为学佛就是一种迷信，是一种精神寄托等等，此言荒诞。因为我们学习的对象是真实存在的，是可以被考证的，而不是在于我们主观意识的想象物，并不是一些不能被考证的主观意识中所虚幻出来的东西。有些人学习佛法之后，感觉佛法和生活并不是那么连贯。关键问题是误把佛经中的内容当作世间的学问，比如哲学什么之类的。世间的学问多数是用脑想眼看口讲出来的对待，然后把自己弄成一个学者。这些学者虽然能讲出玄妙的道理，但是却并不能给人们真正修行上的利益。佛陀说法并不是来让我们听哲理的，而是告诉我们人类身心和宇宙的真相，在告诉我们一个没有苦难的地方，让我们往前修行。那么我们该如何依教修学呢？我们不妨看看经中善生的初心是怎么建立的。首先是因为父亲遗留给他的财富，然后交代其礼拜六方可以继续获得财富。实际上这一举动也是在感恩各方的神明众生，而我们佛教中提倡的报恩，我们也可以将这种报恩作为修行的基石。知恩报恩感恩在我们修行中真的很重要。父母恩情似海，鸟兽尚知哺乳之恩，何况我们人类呢？感恩当下，从感恩做起，从自己做起。就像善生遵循父亲的嘱咐一般，发自内心的感恩十方，然后慢慢的深入佛法，学无止境，等待我们学习调整实践的东西还有很多。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不只要报恩，我们还要下济三途苦。我们应当发精进心、勇猛心、坚持不懈的心，实践教法，修学教法。我们学佛人追求的最高境界是解脱，就是从这个生灭之中解脱，寻求那个不生不灭的境界。但佛教又不是消极以及厌世的，他主张我们要完善做人的基本品格，因为所谓的解脱就是解脱对于我们人对于事物的正确认识和处理态度，要我们做到身在红尘不为红尘所累，在红尘中可以做到随缘自在，看破放下其实就是无我的最高境界，在无我中修学就会减少许多负担以及麻烦。其实很多修行的阻碍都来源于自己的执着。如果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能有一颗同理心，能有一个自利而又利他的心，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那将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局面。所以我们做人或者修行也是一样的，不要光为着自己考虑， 在我们这个世间摄取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回报这个世间的众生，这样资源才会源源不断，利益才会均沾。作为一个正确的佛教信仰者的同时，我们更应该以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的态度来作为自己的修行准则。在现代社会，我们在生活中时常会在修学的过程中出现许许多多的问题。从最开始我们什么都不懂的小白，再到老白，再到最后的佛游子，最后茫然的不知所措，也许会遇到很多不同的法门而开始头脑发热，每个都修学，今天学这个，明天学那个，最后一塌糊涂，什么都没有学成。佛法绝对不是这样的，学习佛法得通宗通教，绝不是承受哪一家的旧套。八个宗派其实都是佛法，在修学的理念上要认可且不否定，不排斥八宗的思想。在我们修学一个法门之时，要能修得进去，学得出来，不能将其他的宗派就看成自己的对立面而进行诋毁。而这部《善生经》所讲，足可让我们借以为鉴。当摸不着头脑的时候，不妨回到头，回到最初的地方，从头开始，重新建立自己对佛法的信心，学习一些最基本最简单的东西，比如三规五戒，从最基本的我们从头可以再来，回归本性，回到自己出发心的时候。三规一是修学一切佛法的基础，我相信善生刚开始学习佛法的时候也一定是从三规一入手的。我相信我们在最开始学习佛法的时候，我们那一刻的信心也是最坚定的，也是最殊胜的，坚信佛法能够带我们走向解脱之路。有时候我们在修学中会迷失了自我，感觉走了很多弯路，或许我们真的糊涂了，真的走了一大圈弯路，那的确是我们忘记了出发心的时刻，与佛法渐行渐远，所以我们需要回头，需要找到最初的那个自己。只要把基础理念打牢固，以后怎么修学，我相信大家是不会偏离佛法核心的。然后还要持之以恒，不断地加以修正、忏悔、培福，踏踏实实的践行菩萨道精神。在现代社会，有很多学佛者因为学佛搞得家里会有很多矛盾，我们学佛是学佛，但是家里的矛盾也要解决，不能一味的学习佛法而让自己的家庭损坏。莫学惭愧，所学的东西也非常浅薄。善生经这部经典也是非常有意义里的一部经典。以上呢就是我根据善生经来与大家分享的主题，愿大家根据以上的内容能在修学之中不忘初心，不偏不倚，如理作义，法随法行，一步一步的像善生一样追随佛陀的脚步修行，能让我们达到生死的彼岸，脱离这片苦海，一同证得无上的妙果。最后呢，墨学在此祝愿大家二六时中吉祥如意，阿弥陀佛。
这个还有五分钟时间，那么连互动时间啊，可能还有十分钟时间，可以我们可以多问几个问题。 向法师请益啊。看看你那位那位居士，方便那位居士。
啊，那个我问一下那个圆南法师，其实我是用心在听那个师父在讲，觉得挺好，依教修学，包括我们说佛陀也是这个样，我们也是这么学。但是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我想听，我是用心在听，那我你会要求我们是两个腿放着坐呢，还是坐着坐，只要我用心就可以了，难道需要有什么形式要求吗？我想问一下这个。因为为什么我会说这种话，我坐在这里已经有两位居士三位师父走过来说你这么不对这么不对，我想知道怎么样的坐下来的方式是对的，谢谢。阿弥
陀佛。嗯，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个坐姿吧，你首先法师们在这讲法，你肯定是要正襟危坐的，要坐端正。别的法师提醒你，不管你用什么心，你坐姿也是要摆公正的。好，以上就是我的回答。
法师说善身经是讲给在家人听的，那么我想请问，那么现在的在家人该如何依教修学呢？
反正这个提问也非常好。现在的居士也非常多，每个人修学的缘分也不同，也会学习不同的法门，但是每个法门都是指引我们通往解脱的道路。所以只要我们跟着三宝的脚步不断修学，不断加以修正，我相信最终会达到解脱的彼岸。以上就是我回答，谢谢法师。
那位居士，那位法师。
尊敬的法师，我想第一个问题啊，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那么我们应该怎么依教修行，需要我们的清净心，谢谢。
不好意思，您这个话我没太听懂，没，能不能您再重说一遍？
喂，我可能这个普通话讲的不准啊。
是的。
我说，新当今的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要设计，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以清净心来进行修行？谢谢。
哦，他这个互联网时代其实也更利于我们佛教的传播。修学吧，还是要看自己。如果你一颗真正的信心来修学佛法，不管在什么时代，你都能追随佛陀的脚步。谢谢，以上就会了。
还可以再提问一个问题。
阿弥陀佛。喂
喂。阿弥陀佛，法师。刚刚你说到疑是我们修行中最大的障碍，可是禅门中又说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请问法师我们该如何理解呢？
我都会经中所说的那个疑是贪嗔痴慢疑的里面的疑，而你这个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是这个禅宗里的疑情的疑。如果两个疑其实是不一样的，如果在禅宗的修行方法里，参话头如果不起疑情的话，就像一滩死水，就像一个石头泡在冷水里，万年不会改变。禅宗所说的这个小疑小悟，大疑大悟，是指这个用这个参话头的疑情来收摄我们的身心，最终达到明心见性。以上就有回答。
下面有请云南佛学院学生顿清法师上台宣讲。
尊敬的各位领导、大德法师、护法居士，大家下午吉祥。我叫释顿清，我来自云南佛学院。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学佛的心得。一《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谈如何依教修学。 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住世80年，说法45年，佛陀的足迹踏遍恒河两岸，广为说法，普度众生。讲到佛陀说法，初期大乘的《妙法莲华经》被称为诸经中王，成佛的法华。《法华经》以开权显实为宗旨，以缘起性空为基础，以无上一乘为归去。佛说法的目的就是为了众生解脱生死，悟入佛之之见。那么什么是佛之之见呢？我们现在都是凡夫的之见，颠倒、妄想、迷惑、造业、轮回生死。而佛的之见是通过累劫修习，断除了一切烦恼，而觉悟到宇宙人生的真实地理，以无漏的智慧观照是出世间的方方面面。那么我们如何修学才能成就佛果呢？我们作为佛弟子，众所周知，七佛通教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这看似简单的四句话，就是我们修学的下手处。然而我们想要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就必须解行并进，知行合一，依教奉行，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按照佛的教法去修行，把所学的教理运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要用心去感悟生活，把所学的教理在生活当中不断地进行反观思维，灵活地运用，把它变为自己的东西，广发菩提之心，行菩萨道，这样才会圆满我们的佛果。《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总观世音菩萨寻声救苦，随类化身普门说法，度化有情，它就是我们依教修学最好的榜样。家家观世音，户户弥陀佛，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在民间广为流传。根据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记载，观世音菩萨又称为观自在菩萨、千光眼菩萨，具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在过去无量劫中已经成就佛果，名为南无过去正法明如来。观世音菩萨不忍众生苦，道驾慈航，寻声救苦，应机说法，普度众生。观世音菩萨是如何寻声救苦的呢？普门品中佛告观世音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是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观世音菩萨只要听到众生有受苦的时候，一心称念他的名号，观世音菩萨便立刻以神通力，即使众生从苦恼中得到解脱。在普门品的寄送中说道，假使心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观音力，火坑变成池。假如有人想陷害你，把你推到大火坑里，这时你也不要对他生起恶念，只要你能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就可以得到菩萨威神得力的加持和感应，顷刻间变大火坑为清凉地，令你毫发无损。或漂流巨海，龙鱼诸鬼难，念彼观音力， 波浪不冷漠。或有人乘船横渡大海，遇到了狂风暴浪，将船打翻了，人掉落到海里，没有办法及时得到救援，或许还会被鲨鱼吃掉。在这个危难的时刻，如果你能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你就可以仰仗观世音菩萨的威神力，保住自己的生命，不至于沉沦到大海里，或许或在须弥峰堕落金刚山，念彼观音力，如日虚空住；或被恶人逐，堕落金刚山，念彼观音力，不能损一毛；或执怨贼药，各执刀加害，念彼观音力，贤济起慈心。如是等种种危难的时刻，只要你能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就能化险为夷，安然无恙。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众生有求我必应，真是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啊。我们也要学习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众生有求于我，只要我有能力，就一定去帮助他。试想，如果你们在受苦的时候，你们念我的名，顿清，顿清，顿清啊，你快来救救我吧。我也想有观世音菩萨那样的神通，能够做到千江有水千江月，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帮你们解决眼前的困难。只可惜我现在还是凡夫，没有修到像观世音菩萨那样的神通广大，但是我有和菩萨一样的发心。观世音菩萨无我，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普度一切苦难的众生。什么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呢？菩萨的慈悲广大无边，对于有缘无缘的众生都存有救度之心、娱乐之心。菩萨对于有缘的众生及时行以度化，没有缘的众生令其种下善根，将来有因缘的时候再行度化。其中这些所作所为都是没有条件的，没有任何目的的，不求回报的，这样子称为无缘大慈。那什么是同体大悲呢？菩萨看众生都是佛，与自己无二无别，众生只是被心中的颠倒妄想所迷惑，不能见到自己本来的佛性。菩萨悲悯所有迷失自信的众生，见到众生受苦如同自己受苦，众生快乐我快乐，见众生有苦，无论如何一定想办法帮他把问题给解决了，这就是同体大悲。观世音菩萨无我无人无众生，离一切法离一切相。我们作为修行者，我们也要认识到，在修道的意义上，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可得。世间的一切男相、女相，一切外相，都是四大地、水、火、风因缘和合而成，因缘灭就会灭。我们要把学到的佛法用于世间，圆融于一切， 广发菩提之心，学习观世音菩萨的同体大悲之心，去救度一切众生。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把观世音菩萨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我们只有把菩萨的这种大慈悲心融入到我们点滴日常的生活当中，在人与人的相处当中，在我们人和整个社会环境的相合当中，逐步的不断的修学反观思维，时时关照自己的心是否与道相应，还是与贪嗔痴相应，这样子久而久之，才能把我们的慈悲心菩提心逐步的建立起来。修习慈悲，首先要懂得慈悲自己。我们经常都会说人不为己，下一句是什么？对，那什么是对自己真正的慈悲呢？就是持戒。作为出家众，有出家众的戒，在家居士有在家居士的戒，如果受了菩萨戒，就要守持菩萨戒。因为戒能够使我们渡过生死烦恼的大海，到达涅槃的彼岸。所以真正的慈悲就是要严持戒律，建立一种与解脱相应的生活，进而生定发慧，导向究竟的解脱。否则我们将永远被烦恼所串习，在有漏的心行当中相续的沉沦。我记得自己还是个居士的时候，师父只要看到我在院子里和南众师父们一起闲聊喝茶，他就会骂人。还有要是和南众师父站得太近说话，他也会骂。我回家就把这些告诉了我的妈妈，妈妈听了难免有点心痛地说：女儿啊，女儿啊，出家你可要想好了，这还没出家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想想你长这么大我都没有这样约束过你，想想也是。后来在经过在佛学院的学习，我才真正的领会到师父当年的用意，才体会到佛陀不愧是我们三界的导师，四生的慈父啊。佛陀在戒律当中明确地告诉我们，生活当中行住坐卧点点滴滴该怎么样去做。例如走路的时候不能拖拉鞋，走路的时候要轻轻的，要避免踩死脚下的虫蚁。又如晚上吃饭不能发出很大的声响，否则恶鬼道的众生听到了就会起嗔心。吃饭的时候要端身正坐，不能闲谈杂话，而要光盘行动，不能随意的浪费，如此的等等。佛陀的每一条戒都是护念众生，慈悲众生，并不是来约束我们的。所以佛法不学不知道，学了真的不敢胡说八道。佛陀就是一位大慈悲的父亲，无微不至地教导我们。恐怕没有一个人他的家庭教育是如此的完备，如此的严格。 如果我们老实听话，如法如律，按照佛陀所制定的戒律去行持，那么这就是慈悲自己，爱惜自己。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你们真的为自己想过吗？真的为自己慈悲过自己吗？如果有，请给自己鼓掌吧。我们在行持戒律的过程当中，每天要不断地反省自己的身口意三业是否清净了，是否达到了要求，还有多少我们没有做到，离法义还有多远。还要明白，在行持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们该如何去解决。渐渐的，持戒清净三毒的烦恼渐渐的减少，那这就是对自己最大的慈悲了。慈悲不能光是慈悲自己，那如何慈悲他人呢？就是凡事都为他人着想，处处不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凡事都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这样子我们自己就不会有任何的抱怨，久而久之就会把自己的慈悲心培养出来了。当别人的烦恼触到自己，或者是别人触恼到你，让你生起烦恼的时候，我们的内心要生起慈悲心，知道他不是故意要伤害我的，那是因为他不懂得慈悲自己。那我们怎么办呢？首先我们要慈悲于他，用智慧用善巧的方便去劝慰他。其次要慈悲自己，不能将别人的烦恼加在自己的身上，要做到像我们脚踩的大地一样，什么好的坏的脏的都能够去承载包容，还能够孕育和滋养一切。虚云老和尚曾说道，说得一次不如行得一寸。我们每个人作为凡夫都有自己贪嗔痴的烦恼，因此每个人都一样，在没有证悟之前，要对自己慈悲，对他人慈悲，乃至对一切众生慈悲。首先我们的身边的亲人朋友同学，今天我可以遇到他，都是往昔当中多生多劫的缘分，我们要心存感恩之心，没有他就看不到我们自己。当看到别人的烦恼的时候，就如同自己照镜子一样，就像印光大师说的，只看好样子，不看坏样子，看一切人都是菩萨，唯我一人只是凡夫。彼此之间关系再怎么不好，也要试着放下自我，试着去和对方沟通交流，学着换位思考。其实很多时候并没有什么对与错，在生死大事之前，一切其他的事都是小事。大家不要把误会越积越深，互相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希望我们大家相互慈悲，慈悲无障碍，慈悲的人朋友满天下，慈悲的人生意越做越大，慈悲的人心量越来越大，慈悲的人就是观音菩萨。阿弥陀佛。
下面是互动时间啊，请大家向法师啊提出问题啊。
法师你好。
你好。
我的问题是，观世音菩萨 又名观自在。为什么《法华经》当中它普门品不用观自在而用观世音？观自在与观世音它的用意有何不同？谢谢。
阿弥陀佛，谢谢你。观世音菩萨他为什么叫观世音菩萨？因为他寻声救苦，只要众生他听到有众生求救于他，呼喊他的声音，他就立马来解救他的问题，使他从烦恼当中、痛苦当中、危难当中解救出来。所以是因为众生有苦有求，声音以音声来求他，菩萨听到声音来寻声救苦，以此而立名的。那么为什么不用观自在菩萨呢？因为在普门品当中，它主要是指说菩萨主动的听到去寻求，看一下听到有众生有苦他就去救。那么观自在呢，是菩萨在寻声救苦当中，随机说法普度众生当中，随类应众生的心而示现不同的身，在说法之中他广行六波罗蜜，在行这些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等等波罗蜜当中，菩萨他能够观照自在，然后运用自如，不为众生所烦恼，他是一颗清净的心、平等的心、慈悲的心去救度一切众生的苦难，他是自在的，是大自在人，是大解脱人。所以呢，不像我们凡夫之人去帮助别人，要是他哪天对我不好了，我当时是怎么帮你的你不忘记了吗？菩萨是自在的，他并不像我们，他是有求的，有回报的。所以呢，我们也要学习菩萨那样，只要众生有求于我，我就一定去帮他，而且还时时反观自己，让自己身心自在，不为众生的，不为众生对有负于自己而生起烦恼。阿弥陀佛。
啊，阿弥陀佛。
这位法师，
好，法师你好。法师刚才所说的是普门品中的观世音菩萨，我们知道代表了菩萨的大慈大悲。那么心经当中呢，就则译为观自在菩萨，我们也知道代表了菩萨的般若智慧。那么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东皇菩萨主法护译的正法华经当中用的是观世音菩萨呢？请法师慈悲开示。
阿弥陀佛，刚刚解释的问题你有在听吗？
这个问题这个上面的问题是一样的啊，意思是一样的，不要再问啊。再问这位老师。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法师吉祥。我有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向法师请教一下。
不敢当，阿弥陀佛。
因为现在呢，这个许多的我们这个对一个字的多音字啊，我们呢会把握不准，所以我想呢向法师请教一下，你们佛学院里边对这个《妙法莲花经》啊，有念花的，有念华的，佛学院里是怎么教的？希望能给我们一个正确的引导吧，谢谢。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你这个回简单回答一下，好吧？
阿弥陀佛，其实就像有人念观世音菩萨的六字大明咒一样 ，Om Mani Padme Hum， 他的念法，有些人念 Om Mani Padme Niu。请问一下，当你一心一意去受持一个佛号的，一个佛菩萨的名号或一句真言的时候，只要你的心是清净的， 那么就一定和佛菩萨相应。阿弥陀佛。
好。现在有请峨眉山佛学院能智法师上台宣讲，常文法师做好准备。
各位评委、各位法师、居士菩萨们，大家下午好。莫学元门子来自峨眉山佛学院，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如何依教修学。提到依教修学，莫学就想到了前一段时间看到的一个小视频。视频中，一位出家师父身着红色主衣，手拿绿色水瓢，开心地奔跑在楼梯上，浑身湿透了。原来他正在和周围的居士互相泼水，俨然把庄严的浴佛节过成了愉快的泼水节。现如今，这样的现象越来越多，严重破坏了佛教的神圣庄严和公众利益，从而导致了讥言四起、流言漫天。这种不如法的现象值得我们每一位佛教徒去反思和捍卫。我们不能再一味地讳疾忌医和掩耳盗铃呢。试问我们学佛到底在跟谁学？为什么学着学着方向就学偏了呢？佛法具有凡恨四德，一者清净善事，二者听闻正法，三者如理作义，四者法随法行。其中法随法行的意思是，我们所有的行为规范都要依佛而行。这种行为规范和世间的我行我素是迥然不同的，但是有些人却把它混淆了，所以把庄严的浴佛节过成愉快的泼水节的事件就这样发生了。而在普贤恒愿品中第八大愿，常随佛学愿就是依教修学最圆满的指南。下面莫学从两方面来阐述如何依教修学。第一，为什么要常随佛学？第二，如何依教修学？首先我们来了解为什么要常随佛学。在咸鱼经中记载了一则鸟闻比丘说法而升天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佛陀时代，有一位禅坐比丘饭后便诵经行道，他的声音十分清雅美妙，无与伦比。有一只鸟特崇敬他的声音，便飞到树上聆听，哪知远处有一位猎人砰把他给射死了。这只鸟在往生时一心专注在比丘诵经声中，所以死后升到刀立天，而且相貌庄严，浑身散发着光芒。天人怀着感恩的心来到比丘处所，向他行礼问讯，并以天花漫香附在比丘身上以示供养。比丘又为他说了很多殊胜的妙法，天人听完以后心开意结，立刻证得须陀洹果。这个故事带给我们什么启示呢？试想，如果这只鸟听闻的是普通人的声音，那么它就会在五蕴六尘中虚妄分别，攀缘追逐，最终的结果是轮转不休。而这只有福报的鸟，因为在往生前仅仅专注在比丘诵经声中，一心安住在佛法的正念当中，所以死后立刻升到刀立天，终因闻法而证得须陀洹果。这种殊胜的利益和功德完全来自经文本身，因为经文中存在着圆满的智慧和解脱的思想， 这种思想如淤泥里出莲花，猛火里出幽潭那样的稀有，所以我们一定要长随佛学。因为佛法所有的受用和功德都是从长随佛学开始的，行者从业障的断除到福报的累积，乃至从出发心到圆成佛道的方法，在经文中都可以一一找到，唯有佛才具备这样圆满的智慧。所以长随佛学是行者上求佛道的必经之路。在普贤恒愿品中，普贤菩萨以十大愿作为行者依教修学的具体方向，这十大愿也是十方三世诸佛快速成佛的通道，它统摄了一切诸佛的愿力，所以通过学习这十大愿就可以成就一切功德。在这十大愿中有两大愿是核心，整部普贤品都是围绕着常随佛学和恒顺众生而讲的。恒愿品的思想精髓是上求下化，常随佛学是上求，恒顺众生是下化。通过常随佛学正确的智力策动恒顺众生的他力，再从他力中完成自力，如此自大坚力，彼岸同灯。下面墨学结合常随佛学一愿，从两方面来阐述如何依教修学。第一，依普贤之教学习佛因地的积功累德；第二，依普贤之教学习佛果地的立身实业。首先我们来了解第一点，依普贤之教学习佛因地的积功累德。自古有云，欲知山上路，须问过来人。作为一个行者，要想在道业上有所成就，必须向佛学习。如何学习佛因地的积功累德呢？如经文所示，善男子，言常随佛学者，如此说破世界，譬如遮那如来，从初发心精进不退，以不可说不可说而为生命不失，剥皮为纸，吸骨为笔，赤血为墨，书写经典，积如须弥，为众法故，不惜生命。何况王位、诚意、纪律，如是种种，难行苦行。这段经文不禁让墨学想到了玄奘大师西行求法的历程。无论是最英明的商人，还是最勇敢的武士，也未必能做得到。而他能够独自穿越茫茫的戈壁，在万里无寸草的地方行脚，在摄氏100度的热沙上蒸烤，在冰天雪地里行走7天7夜，在荒野的沙漠中沿着前人的尸骨前进。空旷的大漠，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又无水草，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4天5夜滴水未进，然而宁向西天一步死，不向东土半步生的求法理念，让他坚持用最后的力气向西挺进。19年的矢志不渝，终于在九死一生中完成了其取经的伟业，也书写了传奇的一生，为后世留下了无尽的智慧宝藏和精神财富。这是怎样的信念和力量？这一过程真的犹如剥皮为纸，吸骨为笔，赤血为墨，书写经典，积如须弥，为众法故，不惜生命。玄奘大师为法忘躯的精神，只是佛在因地力行菩萨道的一个缩影。在无量劫以前，释迦牟尼佛为利益众生广行六度，甘愿舍弃王位、宫殿、眷属及头目脑髓，给予种种难行苦行。其中世尊曾在因地做尸皮王时，用身体代个喂鹰，从而圆满布施功德。乘坐普明王时，为满恶王班族的心愿，吝舍生命而不失训一人，从而圆满持戒功德。乘坐禅提仙人时，代歌喂鹰，从而圆满 乘坐残提仙人时，为歌利王割柴升提了无所恨，从而圆满禅定功德。乘坐大师太子时，入海求宝，并七日翘足暂废沙佛，从而圆满精进功德。乘坐罗吉仙人时，雀巢在头上坐巢，如如不动，从而圆满禅定功德。乘坐居宾大臣时，用妙计熄灭七国纷争，从而圆满智慧功德。这就是佛在因地可歌可泣、均苦卓越的修行风范，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菩萨事迹。深愿我们都能效佛之行，让一切苦恼逼迫之缘皆为我等成佛之缘，让那些伤害我们的众生皆成为我们法的眷属，让我们深深发无上心，行走走难行苦行，积功累德，最终获得圆满的成就，成为法自在的法王。接下来我们再分享第二点，依普贤之教学习佛果地的立身事业。一切众生为烦恼所缚，无所自在，而诸佛因大悲心故，任运无间，饶益众生，复无自在。是啊，正如经中所言，佛陀在树下成大菩提，现种种佛身，处种种众会，现种种神通，处种种众会，一次或处诸大菩萨众场，或处声闻辟支佛众会道场，或处转轮圣王小王眷属众会道场，或处刹帝利及婆罗门长者居士众会道场，乃至或处天龙八部人非人等众会道场，处于如是种种众会，以圆满音如大雷霆随其所欲成熟众生，乃至视线入于涅槃，如是一切我皆随学。可见佛为了利乐有情而成佛，佛更为了利益众生而频频往返于六度，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声闻身，或现菩萨身，乃至视线三林泉源河池泉景立即人悉皆度脱。这些都是我们要向佛学习的地方。学佛之所学，行佛之所行，以佛智为己智，以佛心为己心。所以常随佛学，就是诸佛菩萨求法说法，乃至种种立身而作为我们修行的榜样。因此我们不要把诸佛菩萨当成是保护神，把我们当成是被保护者。其实我们和诸佛菩萨的关系是解脱路上的同行者，佛菩萨是前面的领路人，我们是修行这条路上的行者，所以我们只要随顺佛法就行了。而要做的这个随字，就必须放下自我，法随法行。这个随字看起来简单，每当习气烦恼现前时，就会自然拒绝的排斥拒绝佛法，所以真正要做到比登天还难。每每到了这个时候，墨学就想到了愚公移山的故事。在很久以前，有一个叫愚公的老先生，他家有两座大山，一座叫太行山，一座叫王屋山，两座山正好挡住了他家门口。有一天吃饭的时候，愚公对家人说，我们把两座大山移走吧。儿子和孙子都很高兴地说，好啊。妻子却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你连搬一座土丘的力气都没有，怎么可能搬动一座山嘛？即使能搬动，运来的土和沙又运往哪里？愚公和孩子们哈哈笑了，运往海里就是了。第二天，愚公带着儿子和孙子，拿着锄头，扛着扁担，来到山边开始挖山了。这时有一个叫智收的老先生忍不住嘲笑道，愚公你真是糊涂，你年纪都那么大了，即使到死你也不可能把它搬完吧。愚公微笑道，你才糊涂呢， 我有儿子，儿子有儿子，子子孙孙无有穷尽，只要坚持就一定可以把这山搬完的。山神和海神听说了愚公的事迹，看他们这样一直坚持，有一天会把山搬空，把海填满，所以报告了天神。天神听了愚公的事迹以后非常感动，于是派了两个小神仙把他门口的两座山移走了，从此不再挡住他家。墨学引用这则寓言故事，只是为了说明我们搬一块石头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搬石头，并且子子孙孙坚持不懈。愚公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想了常人不敢想的事，做了常人不敢做的事，也付出了常人难以付出的努力。愚公移山的故事，正是我们常学佛学的行者必须需要的精神和勇气。因为在这百味人生的世纪轮回变迁中，如果你想要找到生命的春天，找到生命的究竟安乐，你就必须转入普贤菩萨常随佛学的智慧中来，并且这个常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坚持，而是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一夜无有疲厌的努力。这也是普贤菩萨告诉我们行者必须秉持的态度。所以常学佛学的常智，从时间上是永恒不间断，从精神上是矢志不渝，终其一生虽九死而不改其志，而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更不是朝三暮四随心所欲。从空间上，不是在庙里就学佛，离开了寺院就忘了佛的教导，而是时时刻刻把佛供奉在心里。从方法上，是无论任何方式方法常随佛学，而不是局限于某一固定的方式。所以常随佛学的立足点和根本点，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利乐有情。这也是常随佛学这一大愿的精神所在，也是我们恒常如一下去的动力所在。如此方能做到处处都是学佛之地，念念都是学佛之心。只有真正做到了常随佛学，我们才能将礼敬诸佛、道普皆回向这十大愿圆融无碍的一以贯之，我们才能避免把庄严的浴佛节过成愉快的泼水节。所以唯有依教修学，你才能明辨是非；唯有依教修学，你才能循顺佛法，无有违背；唯有依教修学，你才能扫除障碍，把修道往前推；唯有依教修学，你才能圆满福德与智慧；唯有依教修学，最终才能与普贤菩萨在一起，同心同德，同念同行，常随佛学，普度有情。感恩大家聆听。
现在是互动时间，希望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向法师请益。后面那位居士。
请问法师，那个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学习修习佛法是否先从那个学传统文化开始吗？学习吗？因为很多那个我的同修都在本来都是一个非常虔诚的那个佛教徒，现在全回到那个学习传统文化去了。我对这个问题比较疑惑。
不好意思，请您说普通话，我可能不太能听明白，要不您再说一次。
那个我想请问法师，那个学习那个佛法是否先从学习那个传统文化开始做起吗？
好，可以的。能听懂吗？
听清楚了，师父。其实佛法是无国界也是无边界的， 你有文化的基础，当然能更好的学习，如果没有也可以，因为你就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只要念一句阿弥陀佛也种一份善根。所以佛法是不分年龄、不分学籍、不分老幼的，阿弥陀佛。
那位居士，
你好。
哎，你这个我还没有叫谁的，这位居士，他们居士啊。
哎，先感恩法师啊，就是说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这样想的，我年纪大了嘛，学深入学法修学的话让年轻人去做嘛，我们年纪大了只要一句阿弥陀佛嘛，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今天听你说了以后嘛，我就增加了信心，就是说这辈子学不好，下辈子学不好，再下下辈子总有一辈子会把我学好，这样行不行？感恩法师给我开示一下。
阿弥陀佛，非常感为这位居士菩萨的发愿，从他今天这个愿里，我们相信他一定能成佛果的，对不对？
还可以请教一个问题啊。
你好。我就是想问一下，那个文殊菩萨为什么跟那个普贤菩萨经常在一起？然后他们是怎么度众生的？
佛说了，因缘聚会，智慧成佛，智慧成道；因缘聚会，智人同在一道。今天我们有这样殊胜的因缘聚在一起，也是这样的缘分。阿弥陀佛。